上一个主日的下午是我们恩泽堂案例长老和就职的日子。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你，说在长老会里边是牧师大还是长老大呢？那既然叫做长老会，那是不是说长老比较大，长老说了算了呢？亲爱的诸位，好多人喜欢问这样的问题。当有人问我的时候，我的回答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感谢上帝，因为主耶稣说，凡事要为大的，就要怎么样做众人的仆人。所以我们看一看，谁是愿意做众人的仆人的，那个人是大的。如果那一个人不愿意做众人的仆人，即便他是牧师，即便他是长老，恐怕在耶稣的眼中，他仍然不是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主日，来再一次的确定，在我们长老会的体制里边，到底选派长老是怎么一回事。第一，长老会的体制是一个代议制的体制，就是从会众当中选举出来治理的一种的模式。身为长老会的会友，大概我们都知道，长老会这样的一个体制，这样的一个模式，是由一位叫做约翰·加尔文的牧师，在改革时期，在16世纪的时候，在瑞士日内瓦这个地方所开始的。那这样的一种的体制在瑞士后来传到了苏格兰，苏格兰就差派了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了亚洲，所以这样的一个体制从瑞士到苏格兰传到了亚洲，这样的体制就称为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但是同样的一个体制从瑞士日内瓦那边也传到了欧洲，传到了德国，传到了法国，传到了荷兰，那同样的体制他们不叫做长老会，他们叫做改革教会 Reformed Church， 但基本上都是来自同一个的源流。那长老会顾名思义，就是这个体制里面有一个职分就叫做长老，而这个长老这个职分在这个体制的里边是从群众当中选出来的。在约翰加尔文所写的《基督教要义》的这本书里边，他就这么说，他说监督必须由人选立和委任才算为合法的选召。他所说的监督就是长老。那加尔文特别提出，在《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的时候，圣经记载好多次，当这个群体有一个需要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人出来承担一些的工作，在这个过程的里边，他们所采取的就是这种选举的方式。那就包括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两段的经文所说的选出还有指派，就是这个意思。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也提到，我们需要有一个人来取代那个死去了的犹大，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从群众当中列了一些的要求资格，就从他们当中选出来。后来我们看到选出了两位，两位当中再选出一位，这整个的过程，这样的体制就叫做选派。那亲爱的诸位，这种代议制的体制不是加尔文凭空想象的，乃是他从圣经里边对圣经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的了解和解读所开始建立的。先有群众的考验，再经过选举，然后受任，给予执行的权柄。亲爱的诸位，这就是我们长老会治理教会的体制。亲爱的诸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要选举这回事，我们那么看重需要经过整体教会的弟兄姐妹用投票的方式、选举的方式来确定我们的长老和执事。那这段疫情的期间，我们无法进行实体的选举，那我们就用了最古老的方式， 用邮寄的方式把这个代理选举的授权就寄到了所有会友的家里边，而且还附上了回邮的信封，要求寄回来。这个后面所涉及的行政的工作是多么的繁琐，但是我们还是要这么做。你说为什么那么麻烦呢？我们就直接委派工作就算了，不用选举。亲爱的诸位，那不是我们的长老会的制度，不是我们长老会的精神。在我们长老会的里边，虽然麻烦，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要让这个群体当中的自己人，我们一起来给予表示。感谢上帝，我们的会友都很配合，大家也很成熟。我们收回的这个票数有1092张的选票，这个数字几乎就跟我们实体进行选举的时候好没有差别。亲爱的恩泽堂的会友，让我们身为一群在长老会的体制里边聚会的信徒，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看重选举这回事，让我们明白我们在这个长老会有历史传统又按照圣经的记载去治理教会的方式，我们骄傲，我们欣赏，我们开心。透过选派长职，公开就职受任给予权柄，然后我们以信任同心治理教会，这是我们的特色。第二，那何谓长老，何谓执事呢？谁是长老？长老是不是那个又长又老的才叫做长老呢？哦，不然为什么叫做长老？是这样吗？那看一看我们上个星期就职的这10位的长老，我们一眼望下去，没有老的，没有老的，都是年轻力壮的。那在恩泽堂做长老，年龄不是一个秘密，因为我们在通知书上已经告诉大家这些长老的岁数是多少。在这10位的长老的里边，只有两位是年过60，已经拿到一个长者的优惠的神奇卡。听过这个神奇卡吗？听说这个神奇卡可以让你可以让这个交通灯，你可以使唤这个交通灯，让它可以慢一点转换红绿灯，而让你可以慢慢慢慢的走过去。我不知道，我是听说的，因为我还没有拿到。那我要说的是，在我们的长老的里边，不都是又长又老。亲爱的诸位，我们恩泽堂在任的长老不都是年长的，反而年轻的不少。原来长老这个长跟老不是因为他的年龄的长跟老，这个长老自以称为长老是因为他属灵生命的老练，是因为他属灵生命上的成熟而赋予的一个的职分。感谢上帝，我们恩泽堂长老的组合不在乎他们的年龄，但在乎他们有一颗真诚爱主的心，在生命上成熟，在生活上稳重，更要紧的是他们是一群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额外的更多的来承担重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刚才我们所念的使徒行传的经文里边，是新约圣经第一次记载有关长老选派的记录。那我们知道长老这个职称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边的专有的名词，在其他的宗教也有长老，在一些的村庄部落我们也听过有一些的长老，但是在长老会的体制里边，长老是谁？长老是做什么的呢？在约翰加尔文的概念里边，长老可以用一个概念 来表达，那就是圣经所记载的在使徒行传20章17跟28节，那里记载说，他从米利都派人去以弗所，请教会的长老来，然后圣灵既然立你们为全群的监督，牧羊神用自己的血所赎来的教会，你们就应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在一段经文，提多书第一章第五和第七节，那里说，从前留你在克里特岛，是要你办好没有办完的事，并且照我所吩咐的，在各城怎么样设立长老。然后说，因为监督是上帝的管家，必须无可指摘。那亲爱的诸位，长老被选派是做什么的呢？按照新约圣经的记载，是做监督，是做监督的，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任的一个的职分。身为长老，他要负起监护，他要负起督促的责任，让这个教会在当时新约圣经的时候，那个教会是围绕着抵挡基督教信仰的环境，那个教会是基督教信仰对好多人来讲都不熟悉的一个的环境，而在这种的环境里面建立教会，我们选派长老来做监督的工作，就是要确保那个教会按照上帝的心意，不是按照世俗的心意，确保这个教会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被建立起来的。长老的工作不是确定哪一种的方式，哪一种 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确保教会成为教会。亲爱的诸位，在这样子的一个长老的职分上，那长老要怎么完成监督的工作呢？下面有一段的经文提到两方面，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那里说，那些善于治理教会的长老，尤其是那一些讲道和教导上劳苦的长老，他说，你们应当看他们是配受加倍的敬重和供奉的。那长老要怎么样去履行完成他监督的工作呢？在圣经里面说有两方面，第一是治理，第二是讲道教导。弟兄姐妹，在当时的教会的里边，似乎有把长老有一些是特别选召出来做治理的长老，有一些特别选召出来做讲道教导的长老。那看一看我们今天教会里的长老，我们有把他们分成，你是特别被选派做治理的，你是特别被选派做讲道教导的，有这样子分吗？基本上没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长老会还有，但是很少，基本上都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受教育的程度不是大家普遍的那么多，而在当时的时代，能够把信仰真理讲得清楚、说得清楚的人不多，但是却很重要。所以教会选派长老，那个长老就不单要负起治理的工作，他也需要负起讲道和教导的工作。但是现在大家普遍学识教育都提升了，在教会里边也有很普及的信仰的培育，所以弟兄姐妹对信仰的认识认知基本上都大大提高了。而在这种的环境里边，对教导的要求、对讲道的要求自然也都提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现在的长老很少，几乎没有负起那讲道的工作。所以主日讲台讲道的工作现在落在谁的身上呢？就落在了那一群去特地受装备、接受更严谨的装备、接受更系统的装备的所谓牧师和传道的身上。而这些 牧师传道做讲道教导的工作的，几乎就承担了当时讲道教导长老的工作。他们可以说就是用这种讲道教导来做监督，让教会成为教会。亲爱的诸位，长老是做什么的呢？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是做监督的工作，是接着治理，是接着讲道教导，让教会在他的环境的里边可以按照上帝的心意被建立起来，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环境里边去见证福音，去宣扬耶稣基督的名，这是长老的工作。当然话又说回来，在我们恩泽堂里边，其实我们的长老也承担了教导的工作，只不过不是主日讲台的讲道罢了，对吗？在我们的长老的里边，我们有人在孩童主日学里边当老师多年，那是教导。我们有长老在成人的主日学里边圣经课程做讲道，做教导的工作，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传递圣经的真理。我们有长老在区会在团契的里边带领查经，有长老在青少年人当中做导师的工作，那是很重要的教导的工作。而我们教会每一位的长老，他都要负起对新的会友要洗礼加入教会的会友进行信仰拷问。亲爱的诸位，感谢上帝，我们恩泽堂的长老不单治理，而且也负起教导，真的是可以进得了厨房，出得了厅堂，可以上高山下火海。我说的是又治理又讲道，他们更是愿意在艰难的环境的里边，在有限的时间的里边，他们愿意承担更多额外的工作。那至于执事，执事又是谁呢？那圣经中对执事的职务的描述不多，但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刚才我们所念的，让我们看见，当教会的人数增多，当教会的事工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一些的人来特别去照顾，特别去关注这些的工作，而就选出了在生活上有见证，在生命上有圣灵的这些人来做这些工作，这些人日后就被称为执事。所以我们看到执事做什么的呢？执事基本上让这个描述让我们看见，他是去补足那一些在教会里边被忽略的人和事，有一些人被忽略了，这些执事就特别的去照顾他们，周济他们，让他们融入教会。那些的事工被忽略了，他就去完成补足这些事工的需要。什么是执事呢？执事做什么呢？按照使徒行传第六章，让我们看见这些执事基本上就是去协助照顾那些被忽略了的人和事。很多人喜欢用执事的这个称呼，原文的称呼 diakonos， 这个称呼也被用在仆人，是同一个字来形容执事是做什么的。执事就是做仆人的。仆人是做什么的呢？仆人就是哪里有需要就去完成那份工作，那就是仆人。下一个星期我们会见证我们执事就职的片段。弟兄姐妹，但愿我们教会的执事也是主的仆人，去帮补，去补足在教会当中有需要的事，去照顾在教会当中被忽略了的人，跟牧师跟长老一起配搭建立教会，来宣扬福音。亲爱的诸位，最后我们来看一看，那我们要如何对待我们的长老和执事呢？ 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刚才念的那段经文里边说，要敬重和供奉他们。那这里的敬重和供奉在原文是一个字，就是一个字的表达，那个字的表达它含有要尊敬，它也含有要用金钱来回报的意思在里边。圣经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当教会被建立起来，有需要他就选派一些的人，有的做长老，有的做执事，有的做牧师，有的做传道。而在这个描述的过程里边，也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对待这些在我们当中治理的，在我们当中负起讲道教导的，在我们当中劳苦付出的。圣经说我们要敬重他们，如果他们在生活上有缺乏，他们是需要受薪的，那我们要给他们足够的生活，以致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一心一意的做足做好他们承担的工作。如果他们是代职的，有着自己的工作，有着自己的事业，但是也愿意再多的承担教会里边长老和执事的工作，我们需要敬重他们，而且要加倍的敬重他们。亲爱的诸位，让我们遵行圣经的教导，既然这些长老和执事是我们透过选举肯定他们，是我们透过就职来授权给他们，让我们就相信他们带领教会，这是我们所选派出来的。他们做的不都是一百分，他们做的也不都是按照我的心意，但是他们确确实实的是为着治理，为着讲道，为着教导而付出劳苦。就这样，让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加倍的敬重他们。诸位恩泽堂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教会，但愿我们借着这一次比较特殊的选举，特别的案例就职受任，让我们对我们作为长老会的信徒，在这里聚会，在这种体制底下聚会的信徒，对于我们长老会的体制，特别是在选举这件事情上，更懂得去欣赏，也更懂得去支持。同样的，让我们再多认识我们长老和执事的工作，他们的职分，然后也按照圣经的教导给他们当有的敬重。下一次当我们看见我们所案例就职的长老和执事，让我们用言语来表示我们对他的支持，让我们用行动来表示我们对他的敬重，让我们用祷告来扶持他们的工作。亲爱的诸位，愿上帝使用我们恩泽堂，在长老会的体制下，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上，在疫情后的环境里边，上下同行，一起建立教会，宣扬福音，在这时代里边成为耶稣基督荣耀上帝的教会。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地上设立了不同的教会的体制，主，你让我们在长老会的里边，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体制的里边，我们去敬拜上帝，服侍上帝，在这样的体制的里边同心合一建立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把我们教会所有的长老、传道、牧师、执事都仰望在你的恩手，我们众弟兄姐妹与他们一起同心合一建立教会，荣耀主名，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